说他对同样的一是一个意思，他是怎么表述出来的？然后呢，他怎么样？比如说在这种学术论文，他尤其是讲你要有一个 thesis 或者有一个 argument， 你看他怎么样去，首先他怎样去建立这个 argument， 然后他再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述这个 argument 啊，在所以从要有一个从速读到精读的过程。其实很多人可能以为，很多人学习这种文章的，他其实理解正好是相反的。刚开始要一句一句读，然后呢，到最后反倒，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越看越快。其实训练的过程不应该是这样子，训练过程它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一个 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个反向工程的过程。因为你如果一开始就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话，你肯定读不下去的，你一到两页一定会停止，你读不下去的，读不下去的，百试不爽。啊？没关系，42分没关系。但是你要把这个阅读能力学会的话，快速阅读能力学会的话，你会感觉很好的。那个就像比如说像这种小说之类的，像那个《达芬奇密码》这种小说，我肯定3个小时能看完。两三个小时肯定能把它看完。
文学的还在讨论呢。他们我们看这个作品啊，就是说精看。品味其中的这个精妙之处，很多人他都很快看完。
对，
我不需要，我就知道大概就行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符合我的这个要求，我就非常想体会到的那个精妙之处，一点点品味一下。
对。
那快的时候呢，你就领略不到其中的一个很精妙的那些点。
就对我们自己的语言可能是。比如说你读中国的小说的话，你可能可以这样做，因为假定你对这个语言已经很熟悉了。那现在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是一门外语嘛，它是一个阅读的方法，在速读其实也不算什么奇特的才能。你像那个中国速读学会这种，你要看一个长篇小说，给你2个小时时间，我2个小时之内要看完，还要写出一个读后感，对吧？它是它的考试，你要加入它中国速读学会，你就得有这个基本的水平。然后你要在这个，我为什么让大家这样做呢？是因为你速读的时间长了，你就练出这个能力了，一目十行完全是做得到的。
就是我听一下，就是我自己在读一些原来在读的英文材料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法学就好像，我不知道它中间的那个 scope 那个部分很复杂，然后每次都是我进入的时候都很困难，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后来找一个窍门，不知道是窍门，不知道对就行。
速读反倒好一些是吧？
先把开头给读，最后结尾，中间的。
那这个就是对的，是对的，因为那种英文的文章的写法，它是有一个套路，它一般都是刚开始，它不像我们国内可能很多文章，对，第一部分它要告诉你它的观点，是，第一部分这个写作的套路就是这样子，然后告诉你我想要阐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这个 argument 是什么，然后我打算几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然后你看最后一部分的话，它也就是大概，或者说它是一个 conclusion， 对吧？ conclusion 大概就是把是对前面的部分一个总结，或者是有的人会，你会有时候你会看到它不是 conclusion， 是叫那个 concluding remarks， 这就不是总结了，而是对未来的一些展望，对文章中没有提到一些东西再做一些补充，没有补充。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在读的话，要把速读的能力学会，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你要不然的话，你哪能看得多，看得了那么多？我们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每个学期，每你要比如说你要选4门课，我有时候选5门课，每一门课就是100-200页的东西，那一定要读完的嘛。所以一两点之前是没有睡过觉的。你要是选5门课的话，等于每个星期要读1000页的东西了。这个要不是速读的话根本不行的，你要是精读的话根本不行，看不懂没关系的。看不懂没关系，因为它很多句式，它很多的那个表述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模一样。很多文章的表述方法都是一模一样，尤其是你在比如说你专注于这一个领域的话，这个领域的文章在它的词汇、它的那个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啊。每个作者其实能够贡献的，可能一篇文章里边他自己的创新的部分10%就不错了。我们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艺术，它是一个我们就是你写成教科书肯定是不行的，绝对不允许写成教科书的。反正你一定要有一点点自己的创新的东西，然后这个创新的东西就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嘛，你要有一个 argument， 这个是最重要的。
只要有一个就可以，实实在在的有一个一两个。
这个也只能我看只能是一个 case by case basis， 就是只能就个案来说了。比如说有的人他写一篇，我见过有人写欧盟的环境法的，对吧？他把欧盟的环境法，他首先那个这种descriptive， 他把这个东西描写一下，然后呢他最后对他加以归类，然后呢他认为他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认为他对未来的比如说对那个欧盟的发展，对国际的这种环境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是一种方式。那有的人呢一篇论文从前到后就为了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个其实你不看他那个论文你也知道那个道理啊，但他那个论文他本身就是为了说明一个，他就是为了一个从学术的角度去论证。比如说他会去跟你举个这个例子吧，罗尔斯的正义论看过吧？听过或者没看过是吧？罗尔斯的正义论，对吧？罗尔斯的正义论那么厚的一个东西，他就是为了论证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叫那个 justice as fairness， 就是说正义就是公正，正义即是公正，是吧？那他从各个角度他发展出了一个天才的思维，发展出了他两个原则，对吧？第一个是平等原则，第二个是区分原则。这两个原则对我们现代社会，对一个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没有比这两个原则更让人佩服的。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或者建立一个公正的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它这两个原则都是可以作为出发点，作为出发点，是吧？他那个那么厚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了论证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justice as fairness， 啊，对他来说是公正。但是有的人会认为，那么正义呢就应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吧？那有的人就会认为，正义就应该是平等，人人平等，就应该是那个均等、平均主义，对吧？他的论证，他说正义不是这样子，正义只要是一个就是英文里面的 fairness， 公正就行了。那么他通篇的，你可以把，如果你把他的正义论视为一个博士论文，他就会论证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论证了一个简单的东西，然后他创新性的使用了很多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无知之幕啊，所谓的那个原始的那个 original position 啊，对不对？就假定很多人就我们都像原始社会那样，我们一群人不知道来自哪里，每个人都没有任何背景，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男女都不知道，就知道我们是一群人。那么这样一群人到如果组织到一起，他们如何去设计一个社会，设计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啊？他在比如说像那个很著名的例子也是他举出来的嘛，对吧？你要是假定两个人分一块蛋糕，怎么样考虑分的最好呢？是吧？分的最好就应该让一个人分，另外一个人去挑，这样得到的结果是最公正合理，对不对？因为他就非常天才性的提出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很多制度都是非常有启发意义，非常有启发意义。那你也有人用罗尔斯的正义论去解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何建立起来，就用罗尔斯的两个原则，尤其是他的第二个原则叫那个international difference principle 去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所以就论文至于要怎么写的话，是要看你自己的主题是什么，但是你要有一个核心的 argument，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创新其实很容易的，很多人把写论文的时候，你可能把创新就有点误解了。创新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创新非常容易。你要把，你比如说你把一个理论适用于中国的情况，这也可以是创新啊，是吧？然后你可以说，你可以说这个中国跟你的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模式，对吧？我们自己的模式，你在怎么样去做一个，比如说你去调查一个，你要去研究。研究这个基层的治理的情况，你要研究这个乡村选举的情况，你到一个村子三四个村子去蹲蹲点去看看他们怎么做，对吧？你把它记录下来，归纳下来，整理下来，然后做一些所谓的 empirical study， 然后你写出一篇文章，这就是创新。而且这种创新可能成为社会学上或者是法社会学上伟大的著作啊。那么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经济，对吧？乡村经济就是他在那个村子待了三年写出来的，那到现在还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其实创新并不是很难的，怕的就是你去人云亦云，然后你以为是创新，怕的就是那种，因为这个写的过程它是一个用心的过程，你怕的就是你美国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我也教公司证券法的证券法的课，我们有些博士论文写的时候呢说，哎，美国的证券法是怎么样子？它是一个披露标准，它是一个 disclosure。然后它的披露标准一二三四有下面要求，然后呢看看中国没有这些要求，那中国就有问题，对吧？那这就是一个垃圾文章，一文不值，这种文章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那真正怎么是去创新的？我了解美国是这样子的，然后英国或者是别的国家都是对一个完好的证券制度、证券模式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调查一下中国的情况，我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我调查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不能够适用这些。我们的对于证券市场的维持，它是一个，比如它是一个美国的证券市场的维持，它是一个有一个独立的，几乎是完全独立的监管人。这个人呢是既不是这个监管者 SEC 美国证券美国证监会，它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国会，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运作者。所以而且它也有执法的权利，它有执法的权利啊。那么你再看看中国，它其实不是这个情况。不是这个情况，中国的证券市场是我们这个证券是维持自己合法性的一个工具，维持自己合法性的一个工具。我们的起点就和它不一样。当然你我并不是说作为一个维持合法性的工具本身就是一个坏事情，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你，但是你当你把它看作一个维持自己的所谓的合法性、维持它的 legitimacy 的工具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些时候证券市场涨，有些时候证券市场跌，对吧？为什么那个一旦有问题的话，政府要频频的去救市，对吧？然后呢，有时候又要打压这个市场，房地产市场也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因为它这个起伏都是和它一方面是就涉及到人民的基本的生活保障、基本的生活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维持自己政权、维持自己合法性的一个工具，对吧？所以在比如说那个美国或者是西方其他国家，它就不会这么关注房地产市场，除非出了大问题，是吧？除非出了大问题，涉及到比如说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它为什么要干预？是因为涉及到成千上万的这种小的贷款人的利益。这些人还不上了，对吧？都成了负资产了，然后他才去管一下。但是房地产本身的有没有利润呀？房地产本身运作是不是跟他政府没有关系？他不操心这些事情，操心这些事情。但是在中国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起点就不一样。美国的很多东西你就不能套，就不能套。你如果你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的问题，对吧？研究中国的问题。你像比如说像在这方面，其实北大的法学院院长朱秀丽做了很大的贡献。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把那个法律研究带回到中国的现实。你在尽管很多人对他那个有的对他的学术方法有看法，认为他是当权者的工具，认为他是一个御用法学家，但实际上他在学术方法上，他对这种那个西方的学术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在中国法学界很少有人能赶上他那个水平的。而且他研究中国问题是用西方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在研究的是真真实实的中国的问题。比如他的那些所谓的本土资源了、送法下乡啊，这是一种非常客观求实的态度，而且是很创新的、很创新的东西。这和你在搬一通什么那个西方的普世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然后说中国没有，比那个要强的很多，要强的很多。因为我们的社会和那个社会是有很大区别的。方法可以是普世的，很多方法都可以去普世，比如说你去调查。我去调查一下，跟人访问一下，我得出一个数据，然后呢，我再逻辑归纳演绎，这些都可以是不是的，也不是的。但是事实可能就不是不是的，事实可能就是各国有各国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情况，陕西和山东的情况可能就不能不一样，北京和广东的情况可能也就不一样，对吧？人和人间的关系就不一样，就像我上一次讲到的国际金融里边，88年美国提出那个巴塞尔协定要8%的资本充足率 capital adequacy， 对吧？但是呢，这对日本的银行业就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贺老师在日本待过，你知道日本企业的关系它不是那样子的，它不需要呢，它不是那么个一分为二的关系，它彼此之间联系很紧密，它是互相持股的，然后遇到问题它会互相帮助的，互相帮助的，这就是一笔很大的无形的资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够按照那个西方的那种纯竞争的关系来要求它有8%的资本充足率。再比如说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对吧？中国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你到不到4%，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GDP 的4%，那个比有些发展中国家还低。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希望他投的越多越好，但是呢，作为一个学者客观公正研究的时候呢，你应该抛开一切感情因素，甚至是把你的就是把那个 to be 和那个 ought to be 要分开，就是事实和那实然和应然完全分开，对吧？那我们也希望那10%我也愿意啊，对吧？那我们回来给我的报酬更高一些但是呢，你要明白中国的社会和比如说美国的4%是因为政府教育呢主要是政府出资的， 主要是政府出资的，家庭出资是很少的，是很少的。美国一个家庭不会说把自己的父母不会把自己的把自己的那个积蓄耗尽为了他儿女的教育，但是中国呢，其实主要是家庭来负担，是家庭的负担。如果你把家庭这一部分这个投资放在一起的话，那中国的教育投资远远高于美国的，要远远高于美国的。你在你父母为了孩子上大学，你会给他会把自己会这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砸锅卖铁，对吧？但是在这在美国社会是一般来说是做不到的。你上不起学就上不起学，对吧？我父母还要过一个所谓的 decent life， 要过一个体面的生活的。那我们你所愿意的模式和客观存在的模式肯定有一个。肯定有一个差距。那但是你做研究的人要把这些考虑在内的，要把这些考虑在内的。不管你怎么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有一个中立的态度，是近乎冷酷的态度。当你做研究的时候，要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态度，要完全是价值中立，完全价值中立，在把那个意识形态的因素要。意识形态的因素要完全去掉，要一个客观的去看待，两方面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像我昨天我们在讲的时候讲到对中国改革开放对于新中国60年的前30年和后30年该怎么看的问题，对吧？你不能把后30年当然成就很大，但是你不能把前30年说的是一团漆黑，什么都没有成就。前30年经济上的成就是非常大的，你去看的经济增长率是不低的。而且在前30年，它基本上实现了中国重工业领域的工业化，但是呢，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个是以很多人的个人的幸福，以很多家庭的那个很多家庭的那种惨无人道的这个待遇所换来的。但是这两方面的事实你要同时注意到，做研究的人要同时注意到，你不能为了一个甚至现在是很多经济学家其实都是出于个人意识形态的原因呢，都在这方面都犯一些错误。那这样的话，他的研究就会大大的打了折扣，他的研究成果就会大大的打了折扣，就没有什么让人信服的地方啊。你在做研究的时候，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只要掌握了态度，去用心，然后方法，要掌握方法的话，那就会有很好的研究的成果的。现在在国内的这个很多研究不是特别让人觉得满意的地方，其实最大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态度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而不是你的聪明智慧不如人家，也不是你的资源不如人家，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且这个评价体系也有问题，这个评价体系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么前节课我们讲的东西，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讲什么还记得吗？你说。对。国内，它的本质应该是一样，就是你建立一个主体的地位，对吧？你成为一个 independent legal entity， 然后你就可以，人家就承认你本身的存在。那法律人格，如果你有了，在国际法上，如果你有国内法上的法律人格，一般都是需要法律赋予的，需要法律赋予或者需要法律的承认、法律的认可。那在国内法上对这方面的要，在国际法上对这方面的要求就会弱一点。国内法上，你只要你建立一个组织，你经过一定程序，我们这是讲的是国际组织了。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然后呢，你的成立的章程，你的成立的那个 charter， 宪章，本身规定你有法律人格，这样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得到承认。当然也有一个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个也会有一个有限责任的得到有限责任方面的保护，就像那个国际法上那个 team case。你在那个有一个国际组织破产了，然后呢欠会员国很多钱，也买了很多东西，也欠人家很多供应商的很多钱，那供应商就想起诉会员国，那是那个英国的一个法院就判定这个会员国是有有限责任保护的，对吧？这他是一个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 所以不应该追究会员国的那个责任。那在你本质上它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在国际法上可能更加容易的去建立，因为它没有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去认可你只要说你自己是就是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一个公认的原则就是你可以按照所谓的这个 state practice， 对吧？ 就是你本身运作的习惯，你多尽管你没有法律人，没有声公然声称自己是有法律人格的一个国际组织，但是你自己多年的形式，你是以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身份形式的，然后呢别人也把你当作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来对待，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认为是法律人格。有些组织有意识的去既不规定法律人格，也避免让人家认为他有法律人格这样一个误会，就像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组织它本身它为了不干预成员国的主权，而且呢它这些成员国也不愿意赋予这个组织法律人格，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talking forum， 它就是一个大家倾谈的地方。如果它有法律人格的话，就等于你要赋予这个组织一定的权利，对吧？而这个组织那对东南亚国家来说，缅甸这样的人权问题要不要采取措施啊，对吧？这些成员都不愿意因为这个组织给这个组织自身赋予一定的独立的权利，让他惹起很大的麻烦啊。因为一旦这个组织成立之后，它本身就有一定的独立性，你像比如说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像 WTO 这些组织，它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它并不是，它本身它是追求自己本身的利益的，它追求自己本身的利益和意志的。像 WTO 它一直想推广自由贸易，推广自由贸易，所以他在做出判决的时候呢，那些虽然说是那些专家和上诉机构成员所做出的号称的最佳决定最后决定，但是那个写的那个 drafting 的过程，就是他的那个秘书处的人员完成的，秘书处的一些法律官员，那些 legal officer， 然后他们在写的时候呢，尽量都加一些。尽可能的去加一些支持自由贸易的一些文具，反正只要不违反你的最后决定就行了嘛。然后本身就成了一个就推广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因为成立之后，大家昨天我们也还讨论这个问题嘛，这个 why states act throug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对吧？因为 organization 它有那么多功能，它可以提供信息，它可以有教育功能，它可以研究，对吧？它可以提供这种行政支持，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它自己其实它可以推行它自己本身的意志。所以对有些组织来说，成员国有意的不让它去具有任何法律人格，不让它做出任何决定。东盟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如果允许他这样做的话，那东盟一定会对缅甸进行制裁的。